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本文是谈如是我闻一时的我这一段啊，我闻这一段啊。我们上个礼拜呢连着把如是我闻的我这个字龙树菩萨的解释一直连贯到闻这个解释。你可以说佛法都是缘起无我的证见，所以呢讲我是随俗而说，这个在上个礼拜的文当中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佛说无我并不是我的存在性没有，而是说我只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取因缘相施舍而有的啊，不要小看施舍两个字啊。施舍其实就是为师的事的意思啊，事的作业就是假施舍。假的意思并不是虚假，当然也是没有实质性的意思啊，不过最重要的意思是想心的施舍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其实是圆明为净，在依他起相因缘相当中取相，然后呢施舍假名，在名言上呢从缘为净，这个是在舍大僧人讲的清楚的唯识观的部分。那在这里呢龙树菩萨说啊，但有假名的意思是为了要除去随着假名而来的妄想。什么妄想呢？邪见及愚慢。你只要把随俗说的假名如实知是名言，弃舍掉了邪见，就邪见就是说两边直中间生自信见，这样子的邪见拿掉，那自信见都不存了，何以自信见而生有所得的慢呢？所以只是要随知道我们的言说是意识心所施舍取因缘施舍的相，我们的意识其实在缘这种因缘相不知的情况底下，把名言尽用你的心去争议，用你我们的心意识去争议，把这种争议的妄想呢当作真实。所以呢佛就劝我们，但名字应该要观因缘，除因缘之外不要争议作想而生了邪见，依着邪见而有所得的慢。我为什么一直把有所得说为慢呢？因为慢的定义就是似圣而骄的意思。那么似圣而骄就是说我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一个特质比别人优异啊，或者呢没有比别人差。那么这个前提呢其实不在那个情绪高低的贵贱的那个判断的情绪，而来自于那个有所得，而有所得就来自于对于你自己的见不如是知。你的见其实是你的观点所依赖的条件，就像我们今天在地球里面没有办法脱离重力一样，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里面有所有的运动，你不管静者恒静动者恒动，这个背后的假设都不真实啊。可是虽然在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呢，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这个事情并不真实，可是我们都还是相信在这个条件底下它是真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解释，那为什么这个真理是这样，那为什么现象上不如其真实呢？我们愚众就推论出来了，原来啊我们都是有执爱性的，执爱性的设法啊相摩擦其实是会发生阻力的。空气虽然是密度极低的一种物质性，可是我们人在其中呢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你快速跑的时候呢你脸上会有风，对不对？我们在设计流体力学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到风阻系数的问题，所以设法的存在就存在这种障碍，因为有障碍故，所以呢我们才有了动者不恒动静者不恒静的状态。为什么静者不恒静？因为只要有外作用力无常声音它就会动了。为什么静者不恒静？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动者不恒动？因为有摩擦力才升起动的声音，随转即灭。所以佛法也随顺了这个世间，随世俗说因缘相啊，说因缘相，它还不建立于一个什么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因为这个是理想状态，因为在地球里面不可能有这种状态，不可能有这种状态，这种状态都是假设， 假设所有物质与运动的存在必须在真空的情况底下，可是真空如果没有作业者，那么一切法应该都是本来如何就如何，它是个常相，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即便外太空，我们许它是一个虚真空的状态，它也不常啊，对不对？星球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啊，那生灭变异的因来自于什么地方？所以就佛法的观察来讲，你根本不必假设有一个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常因，因为佛法认为只有无常法才能够做声音。可是无常法财生就灭，怎么能够做声音呢？对不对？那么于是我们在本文当中就提到很多的疑点，疑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理想命题以及理论的建构，那个不需要，我们只要真实如实的描述现象就可以，我们只要于现象当中不去用你错误的比量去推知因，在因上面呢产生种种的妄想分别。所以佛法其实并没有跟你讲世间科学究竟的真实，他只是要你不要在果上用妄想分别推知因，在因上面呢取因缘而不知，却立了邪见，在邪见当中有所得，从执而成为慢。所以我们许有随顺世俗的名言，但是不许因着名言增生的邪见给予慢，这是在讲我这一段龙树菩萨特别举出来的意思。那我于是我们就会想说，那么如果它的相是因缘，那么我们以为有生住灭的，其实是我们施设名言的四性的生灭，并不是这个体相上真的有生灭，可是作用是真实吧。于是在闻这一段的时候呢，龙树菩萨就在说明我们闻声这个功能呢其实也不那么真实，但是呢许有也一样许有，比如说就像前面一样，我这个名字许有，可是名字的实相是什么呢？我这个实相是什么呢？我跟一切法一样都只是因缘，我们在因缘上取相，因为因缘没有相，就像是大地的重力没有相，对不对？人的心的分别也一样没有相，可是没有相却有功能。于是在这边就说了，没有相而却有功能的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在闻这一段啊，龙树菩萨就用了耳根闻呢，还是耳识闻呢，还是意识闻，说了多因缘和合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升起的机制。那么既然由多因缘和合升起这样子的一个耳闻声的功能，所以你不能单独说是耳根闻，你不能单独说是耳识闻，你也不能单独说是同行的分别意识能够听闻，可是离了这三者又没有听闻的功能，这才是奥秘的地方。不是个别有听闻的功能，可是离开这些个别的多因缘和合又没有听闻的功能生，这个是甚深的部分，这是甚深的部分。它其实是要播什么呢？播去独一常有不变异的因，因缘和合并不是实在因缘和合而有生，生其实是我们的在因缘变无相的前提底下分别而有生，所以只有分别心的生与灭，分别心本身又无体，就其真实它无生也无灭，可是就因为分别心生，功能才会起，所以功能是依于分别心而有的，所以功能也不是真实。一步一步一直破，往后头一直不断的如实观察下去。所以到我们上个礼拜闻这一段的时候呢，龙树菩萨就举出了第一阿含经啊，杂阿含的第一空经啊。我为了讲今天这个课，这个礼拜期间呢，我就去大正藏啊查了杂阿含啊，跟各位讲出处啊。在杂阿含应该是第几册？第二册，大正藏第二册335经，大正藏的第92页下栏，就是 C 栏啊，335经，各位查讲一下经号。那第二个来处呢，引了中观啊，中论啊，中观论颂，中观论颂的第 第十七品观业品啊，观业品上个礼拜我举了四个句子，对不对？两个句子说比喻，那我今天那个比喻的部分没有写，因为比喻其实同于法，所以我直接讲合法说的部分，我写在白板上啊，写在白板上讲心相续的部分啊。那么前面这一段，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圣僧是法佛能见。这句话来自于杂含啊，就是阿含经的第一空经。在阿含经总共有三品经，有类似的经文，有类似的经文。那么其中呢，最重要大家引用比较多的就是335经的第一空经。等一下我念一下第一空经，第一空经并不长啊，各位不记，你们有兴趣能查电脑的自己回家查。那么我们主要是来谈这一句，可是这一句要说明什么密意呢？在中论的观业品当中呢，他就说了，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所说。那么来说，罪福是成立的，罪福就像是耳闻声的功能一样，它是有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对不对？几个掌就会有声音吗？可是你论其声音吗？右手不能生声音，左手不能生声音，中间的虚空也不能发出声音，各个都不能够有生出声音的功能，可是却有声，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耳根不能闻，耳识不能闻，同行的分别意识不能闻，可是离开他们三个也不能闻呢、啊。就他们三个所谓的和合，所以和合这件事情呢是甚深的，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呢，在整个杂含当中啊，也只有这一品经放在杂含里面。当然有三品类似的经，法义都一样，法义都一样。可是佛从除这品经之外，再也没有说类似的东西。他在中阿含有什么小空经，有大空经，那小空经、大空经有类似般若经的内空、外空、内外空等。可是呢，讲到第一空的部分呢，却只有在这一品经出现，可是再也没有其他品经去解释。所以阿含经的学者呢，其实对这品经诠释的当然各有不同的角度，包括大乘学者也在解释这品经，各自依着各自的宗见都各个有解释。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中论啊，我们就以印顺老法师的意见啊，他在这里面怎么解释这一段。那么妙老啦，或者是我啦，你采唯识见去解释这个部分的啊，解释这个第一空的意见，又跟中观学者，至少以印顺老法师代表的又不同。印顺老法师在中观论颂解释观业品的时候呢，他还带了几句话去批评唯识学者的学说不对。我等一下就来辩护一下，唯识学者并没有不对，因为他只有单独讲果具有这个说法不成立。可是唯识的种子六义并不是只有一个法则，它是刹那灭、果具有，一直到代众缘、引智果，有六义，而这六义必须要同时周遍的成立，种子生法的这个学理才能够成立。你不能割裂种子六义，单独来说它对错，这个是外宗人对于唯识见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呢，望闻生义呢，就会觉得一句话有一句话自己本身应该有的意思吧，对不对？我经常讲，语言是相续生义的，因为只有一个东西不生义。比如说我们听音乐，听音乐如果我们的耳朵分别的速度很快，可是音乐还是那么样子的转，不要讲什么呢？以前我们听唱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听录音带，转速是不是会决定你听音声声意的功能？如果转得非常慢，就声音它还是出了，音频也有高低啊，可是你无法分别，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你习惯听闻的速度底下，去于音声的相续相当中分别其意。我还记得去听那个尤老师讲的时候呢，他喜欢听那个英雄交响曲，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讲咚，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是咚咚咚咚，那就有意思，对不对？那个哪怕只是四个音符，只要连续成串。可是如果每一个音符一样有声音哦，中间夹杂别的东西，你无法分辨前后的因果关系，你就听不出意思了，懂吗？ 所以表示我们的意识在明言向上所分别是要相续成义的，对不对？那相续就有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过了，变化就无自信了。如果它有变化相，就表示无自信了。为什么？有自信是常，常就不会变化啊。如果无自信的话呢？无自信的话根本不会变啊。有什么东西在变？没有啊，一时一时就一时一时的因缘显现而已啊，哪有变异呢？所以你只要承认有变异，那是你心的分别有变异，不是你所触的法有变异。触的法要么有自信，要么无自信。有自信不变异啊，因为它是常，没有自信就没有变啊，是不是这样子？理性上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的分别心就不同意啊。有啊，就是因为有变异，相续就有意识啊，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的分别心的习气跟理性上是不同步的，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的理性，我们比较同意我们的情执，对不对？可是对一个鸡鸭而言，他可能啦，当然当然，有人说是乳牛听音乐，它可以生出比较多的乳，可能让它身体比较愉快，可能有这个放松的功能。Maybe 我们姑且不要谈好了。一个没有学过没有学过我们语言的娃娃或是外国人，听我们的音声没有意思啊，对不对？人家用个外国语，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骂你，你也不会生气啊？为什么？不成一解嘛。所以就是说，离了俱实和合相应分别的话，我们的心中意是毕竟不生的。也就是音声文字本身并没有生事，并没有生出知见，并没有生出情绪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在佛法里面就是业性本空。业性本空是在谈无作者无受者，但并不是在破坏业跟果的关系。业果在业性本空业力无作用的前提底下，为什么会有分别相生？为什么？习气嘛。因为我们已经串习，所以我经常讲，你要去学习佛法的缘起正见，不要一因一果这样去学习。我比较用心理学的 Pavlov， 就是古典制约理论，跟各位讲，我们的心的分别的功能其实是被制约的。制约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自信不是那个样子的。可是我们人有被熏习学习的功能，比如我们肚子饿吃东西，我们的生理功能法性的真实法，请注意哦，我们讲到法性的时候是约真实法说的，我们的法性就会分泌唾液去消化它，这是生理的机能，这是约真实法说的。可是我们的人呢，除了真实法之外，还会伴随着分别意识生冥想言说的分别心，就是这个东西夹杂其间，令我们生出种种的差别相。今天你肚子饿了，吃东西了，唾液以及胃液就分泌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同时伴随着一个中性的铃声，那个铃声本来没有意义，对不对？本来摇铃你不会生唾液，你胃液也不会分泌，是不是？本来没这个功能，可是呢，你只要这样子聚时随转多几次，让我们串习成自信。这个自信并不是真实的，这个自信是名言成性，因为我们攀缘，攀缘这个习气是我们无始以来学习成就的。啊，这个在唯识学里面就叫恶取习气聚，因为呢，本能的功能它自己发生，我们不会去分别它，把它当作是想而当然的条件。我们依赖于这种因缘条件生出生命的功能，可是我们不知不见，这就是我们不知因缘的部分。可是我们却取什么为相？取你基于心想生本来没有生自性的概念法为相。因为肚子饿吃东西分泌唾液跟胃液，这种本来真实法的功能，这是具体的哦，这是真实的哦。那你解释为什么你也无法解释，到现在为止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都只能说那是人类一种本能 instinct， 到现在为止 instincts 的声音是什么不知道，可能反正就是有，没有人反对这个现象存在。可是心理学家却发现了，你只要伴随着这个生命的真实法的功能，同时摇铃俱生俱灭个几次，这个唯识学就叫熏习，对不对？ 熏习就会让心想生啊，心想生就会连接了一个本来没有声音功能的东西，而有了声的功能的相似相。请注意，相似相，因为它没有声的自信，可是却有声音的类似的功能。而后我不要出现食物，你只要肚子饿了，我摇铃了，你的唾液就分泌了。不要说什么我们古时候的成语也有望梅止渴，请听都是曹操发明的，对不对？他行军，他要急行军，他说前面就是梅村，那边有我以前见过最好吃的梅子，哦，士兵就开始急行军了，本来已经没有力了，对不对？曹操那种奸雄，那聪明到极致，他就已经懂得因缘生因缘灭的道理，对不对？给个因缘你就生心，生心你就跑步，对不对？让你不可能变可能，人就可以这样拐。所以佛法在谈空，在谈无自性，是要空掉概念法的因果关系，因为概念法不可能有真实因果生灭。可是并没有否认生灭这个事实，生灭这个事实可能科学还不需要几万年以后才能够解释，才能够找到最后的那个原因。可是佛法跟他预定，你怎么找，你只要人不离开意识分别，你怎么找都不可能找到决定的第一因的。佛已经论断，佛不是不肯去找，也不是不肯跟我们讲第一因是什么，因为他的洞见已经发现没有第一因嘛。可是没有第一因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同意有这个生灭功能的现象显现嘛，对不对？他把这两个很矛盾的结论已经说给我们听了，然后他说这个就是第一空，对不对？除俗数法，就是俗数法就是世俗共所同所共建这个真实法的生因果的事实之外，并没有作者与受者，也就是没有声音跟生果的关系。没有声音跟生果的关系是要破掉谁？破掉概念法的声音生果的必然关系。那是破掉什么？破掉意识分别心想争议或减损为有的因果关系，破掉我们这种假因果的常见跟断见。他要破掉这个东西，可是他却不破什么？他并不破生命功能，那个我们到现在科学家都无法解释，佛也预料了以后也找不到究竟的答案。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命现象都离不开意识分别，只有这意识分别不夹杂作用，你只是靠我们真实法，对不对？如实正见就可以远离烦恼过日子。佛在离苦得乐告诉我们，指出一个离苦得乐的方向道理，还有修炼新的方法。可是有人学佛法就想去替代科学，从佛法当作玄学，当作哲学，当作一种生命科学的情况底下去找出第一因，有人用找第一因的心态来学佛法，我觉得不对啊。如果你要去找真实的因果关系，你还是保持在科学界里面吧，对不对？何必在佛法里面去找因果关系呢？佛法跟你讲因果关系的功能是有的，可是你要去找声音，找声音跟受果的必然性，那是没有的。可是因果的现象在真实法界里面呢是有的。这两件事情感觉听起来是矛盾，对不对？为什么是矛盾？你用概念法来想象它会矛盾，你用真实法来观察不会矛盾。我那天就跟他讲，我就引了一段经论的文，他说老师这样听起来太玄。我说啊，我讲个不玄的东西。我说你把水泼到地上，水会怎么流？水是你令它流的吗？不会啊，哪里滴往哪里流啊，哪里不做障碍往哪里流啊，这个就是增上缘为相续因啊，对不对？增上缘什么意思？哪边不做妨碍，法性就是由高而低嘛，是不是？你只要不去把水拘留在杯子里面，对不对？你把杯子的拘碍性拿掉，就像你泼水这个动作一样，你这个行业因缘就是放弃你对于水用杯子的拘碍性，你把这个拘碍性拿掉，你把这个杯子对于水流动性的拘碍性拿掉，其实你没有令它流动哦。水由高往低处流是重力在作用，可是重力并不是一个意志，对不对？并不是个常性。比如说你把水放在杯子里面，它就不能流啊， 所以它可以被障碍啊。所以重力并不是个常因，重力是一个无常因，因为重力是无常因，它不常不断的对所有的物件，只要有质量的物件产生必然的作用。可是必然作用必须要缘和合才能够有作用，对不对？所以佛所说的实相的道理完全都是事实，他不说概念法的理论，他反而说空跟无自性都是要破掉概念法理论部分的建构。这就是为什么佛经常一直告诉我们不要用想去思维法义，要离心意识去悟。名言只不过是个传播知识的方法，你要用它的方便，不要随其生自性见。虽然我们不得不要用言说，可是言说是个方便，是个工具，不要在言说的表象意义上寻思，要得真理。用心想寻思是不可能悟真理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学佛，多少人是在名言相上寻思要找真理，有些科学家企图要去把科学理论去跟他佛法合会，没有一个人会往苦乐去修炼，对不对？你直接看懂了，就在这个地方舍去什么作意，要留下什么功能，就这样子而已嘛。那舍是舍掉你本来不属于你的嘛，得是得回你原本已经有的东西嘛，只是如此而已啊，哪有叫你去分别其意呢？佛法如果用这种很轻松的态度去学习，佛法怎么会难呢？佛法怎么是玄学？佛法怎么会是哲学？佛法更不是科学啊，对不对？是一个过来人教给我们的经验而已啊，对不对？有人说佛法的这个中论很难懂啊，我说不难懂啊，第一空间很古怪啊，不古怪，古怪是我们习惯以为对的想法，对不对？云的阴阳电交叉就会有闪电发生了，我们看到闪电就会想雷公啊，雷公是谁啊？雷公哪边住啊？那天晚上还在那边看了一小段的雷神索尔，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这都是我们把自然现象推之有一个作者，对不对？那作者也不自在啊，他会被他爸爸打到凡尘来啊，重新修了福报之后才可以回到天上去啊，对不对？他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他还要带因缘不自在呢？看完片子之后我就果然知道科学不可靠。可是我们现在对科学啊迷哦，迷信哦，对佛法迷而不信哦，麻烦在这里，麻烦在这里。好，情绪话说多了，先跟各位报告335经第一空经，在大乘藏卷二92页下栏335经，我念一段，因为文不太长啊，各位记重点就好了，不要逐字记啊。这边经说，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条牛住落，牛聚落。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中后善，善意善位，纯一满净，泛横清白，所谓第一空经。他就自己先称这部经呢，以后呢就流通称它为第一空经啊。谛听善思啊，这是善思比丘啊。当为汝说，云何为第一空经？他要讲第一空之前呢，就先举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六根对六尘跟六处，就跟我们闻啊，是耳根闻，是耳识闻，是意识闻一样。他就举眼识为例，他说眼是怎么生的呢？眼识是怎么生的呢？他就提这个例子啊，他说啊，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啊。佛讲经很简单，好像我们天生就应该懂了。他就直接下个结论，眼识啊，眼是怎么生的？无所从来，然后呢，灭也无所去啊，就讲完了，你就该懂了哈。我说我实在是很难懂啊。他说眼生时啊无有来处，灭时呢也无有去处，这是总标意，各位应该把这个记起来。以眼识做总标，当举比喻。他说眼识怎么来的呢？无所从来。眼识怎么灭的呢？生都没有了，怎么会有灭呢？问题你后来的部派的论师圣弟子们就开始为了解释给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听，所以不得不造了很多的论嘛，这是阿毗达摩的由来。所以阿毗达摩都是依着个人对于佛所说经 分别列解他的忠义，于是才有那么多的部派的论书发生。而佛本人的说法就是这么下个结论：衍生时，衍是衍释的意思，衍是生的时候呢，无有来处；衍是灭的时候呢，无有去处。如是衍啊，衍是啊，不时而生。这句话很重要，没有实在的生的功能，可是却有生的现象，不时而生。好，许他有生矣吗？他也不是说完全不生哦。佛在阿含的时候，他不是完全只是标榜不生哦。他一开始跟你总标，生无所从来，生无所从来表示无生嘛，灭时也无所去，表示也无灭嘛。所以跟你总标，总标第一就是无为，无为就是无生亦无灭的意思。先给你下个总标，然后举比喻给你听。比如说演示，演示就是这样啊，它不真实，演示没有真实的声音、声源跟声果，包括三个，它因缘果都不真实。可是因缘果和和相应呢，却分别有声，这是唯识的说法，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依着龙树菩萨讲文那一段，他就讲这个例子，单独的跟尘世都不能生，眼识啊，耳识，可是呢，多因缘和合而有生，后面还加上两个字，分别而有生。多因缘和合是因缘变的部分，本来它只是种子相续的现象，相续只是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其实是无所从来无去，没有相生，没有相灭，可是却有分别心。同行其中的话呢，我刚刚说讲过了，我们就会啊，依着 conditioning， 依着制约的作用，把一个没有生功能的抽象概念，只以为有先有后，把先的现象当作因，把后发生的现象当作果，那是破什么？破概念法的先后不成因果论。概念法的先后不成因果啊，不成因果啊，唯识才说刹那灭果具有，刹那灭先许无常法才能够做生，因为常法不生啊。无常法老实讲，老常法也不能生。无常法你就必须问两个问题，无常法要有住时才能够生啊。如果无常法已经到了灭时的时候呢，灭声音都已经灭了，怎么会有果生呢？我们一开始中论就破这个东西了，所以呢，印顺法师就说了，唯识家同时因果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所以他认为唯识家要放弃同时因果说，才会不被性空者说来破，说你破是破你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懂唯识总是义的意思嘛，对不对？你有破什么？你只是破掉你自己对他的认识，你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嘛。总之六义都不能够分开讲，对不对？不分开讲里面就显出一种荒谬，那个荒谬就指出一个因缘变其实是无生无灭，对不对？生时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的前提底下，不实没有真实的生灭的前提底下而有生。好，许他有生嘛，经上又说了，许他有生嘛，生已尽灭，生已尽灭，必然你要有说，你许他有生，这是成许的啊，就假设他有生吗？生的时候呢，种子就已经耗灭，你因此之故，你才不会有重新受报的问题嘛，对不对？好，先跟你讲无生，如果你不见无生的话，也一定要说他有生，生的话呢，他必然已经生已尽灭，生已尽灭，这是佛说的。唯识家只不过是把第一空经佛所说的生灭因缘果的分别假立用成种子六义来重述而已，你不能单独取任意一个法则，佛的语言是不能割裂的，佛的语言看起来矛盾，可是却成立，成立在真实因果性上，可是却要用这个道理破什么概念法执为声音声果的必然关系的自心见，这个要破，懂我意思吗？因此之故，他说罪福不思啊，可是却没有做，没有收，没有必然作者自己独立可做，没有独一性，没有常有的声音，没有不变异的声的作用力，没有， 因缘果都不决定有。为什么？当你把一个肯定制约分别而来的前后的生命现象，它只是法性发耳。比如说水本来在高处，对不对？过几秒钟以后我看到在低处，难道高处那个处所就是低处那个处所的声音吗？好，那有人就猜了，时间是声音，几秒钟之前他在那里，几秒钟之后他在这里，表示啊，时间会令他流转。你去推知他有一个固定的声音，声音的归纳归因呢，臀部是概念法。所以佛说烦恼的来处，就是因为你去有果，非量推知有因，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烦恼才从中间分别心想生，对不对？因果这个现象，我们认以为有前后因果相续的现象，它只是相续，法性却不失，可是却没有独一常住不变异的声音跟生果的必然关系。所谓必然关系，就是自心见，自心见的一元就是概念法。佛要破概念法必然的因果关系，却不失坏前后相续的真实法的生命现象，懂我意思吗？其实你只要懂这个东西，佛法应该就全部通。佛法就在讲这么简单真实的事实，可是我们一直要用哲学的命题去论，因此才有那么多的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你要看几部阿毗达摩论才能够悟透这个道理，你去观呼吸就了了。呼吸的前后，前一个刹那的吸难道是呼的音吗？那没有吸的话你呼干嘛，对不对？本来呼吸只是相续，风大的法性本来就是动性，对不对？身体就像一个风箱一样，是这样子。那问题是风箱是谁在压？是气令你的身动，还是身令气动？对不对？慧能大师来就是仁者心动，心是什么心？分别心啊。你把前后当作必然的因果关系，它只是法性相续的现象，因为法性只是无常。宇宙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灭，总不要讲了，生时无所来，灭时无所去。我们说眼识生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慢慢跟你讲，慢慢跟你讲，对不对？眼识啊，实在是不真实，只是你心的分别而已，但是却我们认以为有生。好，我们许他有生吗？生已尽灭，有业报，可是却没有作者，没有作者。